五年报、2026一季报业绩交流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具体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东方财富证券书面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那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啊，那欢迎大家参加宏源股份2025年年报和26年一季报的一个业绩交流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四位公司领导，这个董秘何总、副总经理庄总，还有财务总监熊总和郑代宇总，那么也是感谢各位领导的一个出席。那就先请何总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25年全年以及26年一季度的一个基本的业务情况。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吧。那个25年嘛，我就不想多说了，咱就说到一季度吧。26年一季度，26年一季度呢，我们公司那个资产总计是 23.13 亿元啊，那个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是 9.34 亿元，资产负债率是58.78%啊，营业收入呢，我们一季度是大概是7.52亿啊，那个与那个同期比增长了23.63%啊，与去年的一季度比呢，是应该是增长了一点啊，增长了一点。去年我记得好像是7.5%吧，去年有点。完、那个净利润呢这块是那个扣费净利润是2713万啊，增加17.1亿啊，那个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是负的1.15亿啊，主要的这个指标就这些，简单就这些。我们一季度呢，现在是主要一季度得益于这个增长呢，首先的那个国际这块的增长是大概收入增长同期比增长了98%啊，是那个增长的比较快，国际方面，大概是，我跟你说一下那个25年一季度我们总共出口金额是那个1800万美元啊，26年一季度出口金额达到了3560万美元啊，同比增长98%啊，整个呢25年出口的总共出口了1.1亿美元啊，销售情况呢，我们总共现在是出口方面呢，主要是我们在那个土耳其啊、北美啊都有较大增幅，包括韩国市场啊，这是这块正负的增幅在这儿。现在呢，从目前看的订单来说呢，今年呢应该维持一个比较强劲的出口情况吧。那个而且整个今年来说呢，一季度呢我们销售增长基本都是来源于国际市场啊，来源于国际市场。国内这块呢，我们正常是刚才我看了一下，那个基本上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特斯拉订单呢占到了我国内订单的13.几吧，大概到13.几啊，主要是那个我们现在在手制造的大概有那个两条特斯拉直流，完、还有两个百万伏的换流站啊，两座百万伏的那个变电站的项目啊，整个来说也今年呢也得益于国家刚开始就是那个特斯拉的一个投入的一个加速吧，啊，整个来说一季度的那个利润啊还是比较高的。其实一季度利润呢，这里头我说明一点，我们因为那个应收啊同比增长了大概与期初比增加了1亿多啊，所以说坏账提的比较多，大概提了大概600多万吧，大致这么个数，所以也多少那个对于那个净利润的影响呢，也有一定的影响啊。我就简单介绍这些吧，剩下的那个请各位有问题再问一问，好吧？
哎，好的，行，那我这边的话也先问几个问题啊，就是 我看到我们一季度确实也是计提了600多万的这个信用减值，还有340万的一个汇兑损失。那如果其实加回来的话，公司整体的净利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想后续的话，我们就是这些方面的因素，那预计对整个全年的一个利润影响的程度如何呢？
是这样的啊，那个汇兑损益这块呢，我现在呢怎么说呢，我们公司也知道也开始进行那个套期了，套期的话我们认为这块的损失是应该能可控的。坏账这块呢，我们认为就是这块呢，实际上我们的应收账款都是优质客户，我们坏账这块大部分来源于什么，就是那个海外订单，海外订单因为有一定的那个信用证到期没到期嘛，所以这块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未来的话，这部分呢应该能迅速的能那个就是随着那个货款到账，这边的这部分的那坏账应该是可以消除掉的。所以这块来说，我们认为今年的业绩应该是影响不应该是很大的，受这方面影响。
明白。我们一季度的话，现在海外发货量大概是在3000多吨，那目前主要是哪些地区和产品呢？后续这个海外的加工费是否有这种涨价的可能呢？
海外这块呢，我们现在出货量最大的还是在这个土耳其地区，这占的我们还是比例比较大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北美地区这两块为主，然后还有是东南亚这块。然后呢，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个后续的加工费啊，会根据客户的这个变压器的这个电压等级的提升，我们这个加工费是有一个提升的可能的。因为现在海外这方面呢，他们的这个电网建设，他们也开始倾向于这个高压化了，所以这个加工费这块，如果后续我们订单拿到的是电压等级较高的这个订单的话，我们这个加工费是有一个上涨的可能的。对，但如果这个电压等级不变的情况下呢，这个加工费我们大概率还是会在持平的一个状态的。
明白。现在我们北美的这个来料加工进展如何呀？然后在北美我们主要是替代哪些电磁线厂商呢？整个北美的后续市场拓展情况是怎么样的？
北美这方面这个来料加工呢，我们现在还目前还是在这个继续的推进当中，因为现在主要是因为这个中东这块的一个冲突啊，所以现在整个全球的这个船运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因为我们来料加工嘛，等于我们要从美国把货调过来，然后再发运回去，所以这个船运这部分呢，可能会对客户进行会造成一个就是有一个交货期上的一个压力，所以暂时我们现在还是在继续在想方案当中然后这个北美这边呢，我们是北美，因为它的需求是有增长的。并不说我们完全替代了哪个厂家，因为北美的话，美国本土现在是有3个成熟的电磁线厂家是可以供货给这些变压器厂的，但是我们跟美国的客户沟通过他们会觉得未来这方面他们的产能可能会跟不上这个需求，对，所以这部分呢我们还会持续的去跟客户进行一个沟通，但目前来说呢，我们还是把这个货主要是发送到这个墨西哥，他们组装完之后再发运到美国，然后美国的这个关税情况呢，我们也持续在关注当中。对，现在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好的。然后也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就是新能源车用的这个电磁线的一个项目的进展，那目前的整个车规级客户的一个导入情况如何？26年的一个订单能见度如何呢？
是这样的，那个新能源汽车这一方面呢，我们现在主要的客户还是这个越南的 VinFast， 然后他们的量呢是目前还是在持续的增长的，对，增长的速度还是较快的。然后我们现在呢跟国内的一些厂家，我们也有一些项目，我们是预计在今年可能是二季度、三季度的时候会有量产的项目，但是由于这个我们签署了这个保密协议，所以现在暂时是没办法对外公布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年的话，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订单肯定会较25年有大幅的一个增长的。
好的，好的，行，感谢庄总和何总。那我这边的话先问到这里，看一下线上的那个 有没有其他的投资者来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632的投资者进行提问。
哎，那个老师好，就是想问一下那个领导，就是我们这公司就是对标的是国际上哪几家公司？它这个就是变压器的这个电磁线，这整个的市场规模能有多大呀？对，就是这么个问题。喂，听得到吗？
我们能听到。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整个来做专业电磁线做的比较好的，在国际上吧，大概是有还有两家，一个就是欧洲的阿斯塔啊，一个是韩国的山东啊。目前来说，欧洲阿斯塔呢是比较老牌的一个那个电线厂，实际前一段就是上世纪，它在国际市场呢占有率是比较高的，尤其在特高压领域啊。那时候我们国内干特高压的时候，所有的那个这种高端电磁线都是从阿斯塔来采购的啊。后续呢，在我们国家呢，一是引进了这个技术，第二一进行了一个国产化的一个那个替代，所以在2008年开始逐步进行了国产化的替代。而我们宏远公司呢，也是当初第一批啊率先进行国产化替代的厂家试用的啊。包括2008年我们国网的那个湘家坝到上海的那个正波800这条线啊，包括云南的云广啊，这个也正波800的南网的两条同时开工的电子线，都采用了我们宏远的那个生产的那个这种高端电子线，所以开启了国产化的一个替代过程。到目前为止，目前在特高压领域的话，现在是国产化已经是应该是打败了那个国际化这些品牌，因为在国内目前来说，大多数的换流电都是采用的是国产化的电子线来替代的啊。现在呢，韩国呢这个企业呢，实际上它是属于后起的一个企业，它是起步比较晚，但是这个公司呢，因为依托的它是韩国现代下属一个公司，它依托的那个韩国的财团，目前来说发展也比较快。它现在在国际市场上，韩国有工厂，咱美国有工厂，在欧洲工厂，它国际化做的也比较好，占有率也比较高。比如现在目前韩国的实际上电子线市场基本都是被它垄断的，但是山东呢，现在呢，它的电子线也没有打进我国的市场啊，中国市场它是没进来过啊。现在目前是这么个状态，整个这个行业呢是这么算的，我说国内吧，国际因为这个国际上的数，我只能是去推算这个数。国内是这样的，我们国内大概是按照我们行业协会的统计的话，总共去年大概国内生产了那个20多亿千伏安的变压器，变压器以千伏安来作为它的那个生产的一个产量的一个标记嘛，大概20多亿千伏安。这里呢，电子线呢，按照这个比例的话，大概是1:3的关系啊，大概需要60多万多的电子线啊，这是那个行业协会给我们这个数。又号称呢，那个国际中国的变压器产量号称是占到国际上的一半，所以说国际我估计在这个数值基础上乘二，也就一年这个领域啊，从低端到高端的电子线大概在120多万吨吧啊，这是我来分析的，我估计的大概这个是这个状态。其中呢，因为我们公司主要产品是换脉导线，换脉导线主要用在66千伏以上的变压器为多，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导线，它整个使用起来，第一能使那个变压器体积缩小，第二个是能提高它的效率，还有能有效的降低损耗，所以这个是高端的一个产品呀，在应用这种产品，这个大概在国内我们估计一年对它来配套的量大概应该在20万吨左右，因为大型的电力变压器也大概在这个数左右，所以目前呢就是这么个状态，我不知道我解释的您听明白没有？
我能听明白。那我们公司现在大概这个，比如说一年二十万左右，我们大概占这个市场份额有多少？或者说这个全球的预估这个份额大概现在占多少了？
我们现在去年是总共出货出了35000吨，啊，但是大部分是那个，现在我们估计它占到这个整个产量的话，估计不到10%，应该是全球的产量，到不了10%。
哦，那就是从全球角度上来看，我们还是一个小公司，是吧？
对，但是现在来看呢，我作为我们宏远公司，在这个体量上来说，也是在全球上也算大的。因为刚才庄总说的，美国是4家吧，3家电子线厂，它每全年产量也就5万吨，也大概在5万吨。
哦，我明白，就我们国际化的进程，
因为这个工厂的单体产量没有太大的，啊，大概2-3万吨就算大的了已经。
明白明白，那领导我再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说我们现在这边原材料的这个价格主要是铜是吧？
对，是铜的价格。
那就影响我们利润的，一个是这个铜，还有一个是这个汇率，这两个都做了这个相关的套保或者说相关的一个锁定收益吗？
铜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行业的模式就是加工费加铜价的模式，其实铜从我们这个行业开始就是都做套保，因为我们有两种模式啊，我跟您讲一下的，就是首先短期订单，我们的客户下完之后，我们就以双方下单那天约定的铜价来执行，我跟我的上游就把铜就定下来，这是短期的，这不存在于那个就是套保问题。长期的话，我们要套保的，比如是这样的，比如某个工厂，比如给我8月份订单下200吨的话，我们双方就在那个期货盘面上直接把8月份的合约的铜就锁定了，锁定之后他把对应的保证金要打到我们账上，基本大概打15%的保证金要打过来，因为这个铜不现在铜价尤其波动都比较厉害嘛，所以这块他要打个保证金过来的。到8月份我们生产的时候，我们买现货平期货，就这铜这块的波动对我们的整个的经营是影响不大，那个利润影响不大，而且它主要影响的可能你在表上你看。看的我的那就是毛利有波动啊，毛利波动比较大，很小。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铜的那个因素抛掉的话，我们这个产品的毛利，去年财务给了我算了一下，给我一个数，大概在56左右啊，56%毛利啊，这是一大块。汇率这块是这样的，汇率我们今年开始，我们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我们也通过决议了，我们准备要做套期保值了，也是也要锁定汇率了，现在开始。啊，这方面这个损失，今后这块损失基本上我们认为就是应该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的，应该，好吧？就是我就这么回答你啊。嗯，
好好，那领导，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们从一季报的这个报表上来看，这个存货或者说是合同负债或者说是以前叫这个预周款嘛，就是从这几个指标上来看。能看出我们二季度就是从现在来看，就我们大概二季度的这种指向性的或者有这种就是前瞻性的这种指标，我们从就刚才我说的什么类似于存货呀预收款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二季度的这个一个预期有吗？就是说从我刚才说的这三个指标上来说，对，有没有说比如说我们存货如果增加，我们就是未来的这个要生产的量更大，要交付的量更大，或者说我们的合同负债增加的比较多，我们的这个订单情况比较好，就是从这几个上来看，我们这个前瞻性指标上来看，我们二季度的预期现在有吗？
现在来说这样的，从订单来看呢，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应该定制化生产，你有订单的话，那个我肯定是那个我要生产的。但是客户要货呢，他是有一定的那个一定那个，尤其国内啊，国内还好一些，因为国内我可以不用整台送，因为我们结算整台结算的。因为在一台变压器中，它分好多高中低压嘛，所以说我可以说他着急要高压，我就把高压给他送过去啊，他也能确收这块，所以国内这块呢，那个周转还比较快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存货增加，实际上是增加在国际上，因为国际上是有个船期的话，它因为我们要提前把货备好，因为船期是恒定的，比如说我发到沙特，那肯定是一周有几班船，船期恒定的，我所以必须把货都备出来，而且呢还不能说我备一部分，我要整台去备，一个合同号一个合同号去备好之后，他把那个来货拉到那个现场去，所以我 造成我现在的库存积压的存货大部分都是在那个国际上，而且呢，随着我的生产规模提高，因为我产能上来了嘛，所以我的备料啊也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啊，我要备铜，因为我们现在按照我们的速度，今年大概在一年要生产40,000多吨，大概一天的话，我们要备的货应该在100多吨了已经，而且我们生产是有一个那个不能可能一天备一天的，我可能要备有可能小一周的货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的存货也在增加。刚才我说的应后账款这块集中也集中在国际上，因为国际上的这个有信用证的，有那个也有一些远期信用证的，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正常的话拿到的那个信用证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一块我们都提了一些坏账损失，所以说看着我们现在整个来说我们的应收也比较大，也迅速放大，与去年同期比我们增加1.1亿好像是应该是。但这一块整个来说呢，就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在二级季度生产还继续饱满啊，继续那个出货量再继续加快啊，这是这么个情况。而且整个来说我们研判二级度乃至今年一直也是应该向好的方向发展吧。
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领导，我们问完了。
喂，秘书，我看线上还有那个提问，可以念一下吗？
下面是网络端的文字提问，一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变化较大的原因，如何应对？谢谢。
小说你会啊？
领导，我刚才那个网络端也有提问，就是他，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030。
主要是问我们一季度的那个经营性现金流变化较大的这个原因，然后如何应对？
我回答一下，这个我们一季度现金流变化过大的原因，主要还是我们这个销售和生产规模扩大的一个原因。其实从财务报表上可以看到，只是是因为那个我们整个这个应收账款和存货这个增长速度比较快嘛。其实这个呢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个销售和生产的一个需要啊，进行一些前期的准备。同时呢，那个有像何总介绍那样，应收那个销售的回款周期呢还没到的话，造成应收账款比较大。现在这个我们这个货币资金就是流动资金这个来源呢，现在是通过银行借款解决的。现在我们银行这个授信呢就比较充裕，而且银行我们这银行包括这个金融机构啊，利率比较良好。其实这个资金这个流动资金的补充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整个这个公司的生产那个经营周转呢也是比较正常，同时呢，我们存货和应收账款那个质量都非常高。应收账款嘛，那客户呢，主要也是我们合作多年的，而信誉良好大型的跨国公司或者国企。同时存货呢，我们都是有订单支撑的，所以周转都没问题。我回答到这。
下一个问题是，长短期借款也都增加幅度很大。
其实长短期借款增加的一个因素也是跟那个我们整个销售是相匹配的。我们预计2026年应该这个销售规模、生产规模应该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嘛。所以这些呢，也是尤其我们公司的一个生产特点的话，资金需求是量比较大，流动资金呢应该是用那个现在主要是用那个金融机构的融资，从以及自身的积累来完成。所以这个流动这个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这个匹配呢，也是为了解决我们整个流动资金需求这个要求，主要是这个因素。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 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领导好，我这边有几个问题。首先是那个沙特那边的话，想问一下，就是美伊战争对特别电工和公司在沙特工厂那边的建设进度是否会有一些影响？
这是这样的，我们那个目前来看影响